各位好，我续讲这个法句经，今日呢就讲到第三个大段落了，就是个引言。个引言呢，实际上呢就是我呢准备这个讲义的时候呢，就睇到好几本嘅法句经啦，同埋佢嘅译作啦，佢嘅注释啦，同埋好多嘅论文之后嘅读后感嚟嘅，系一篇好粗浅嘅文章，就同大家一齐去分享。释尊从来未曾有写过书嘅，所以咧，现在我哋睇到嘅佛经唔系佛陀所写嘅。虽然喺佛陀嘅时候啊，已经有文字，但系当时嘅印度嘅人就觉得，认为思想上深奥嘅教义以文字去表达咧，系会咧侮辱咗思想嘅行为，所以咧释尊都从俗，都系用口去教示我哋嘅，但系咧就非常之革命性吓。大家都用口传点样好革命性啊？咁啊，真系要讲一讲印度嘅历史啦。嗱，印度咧喺呢个公元前1800年度啦，就呢个阿利安人咧就入侵咗印度。咁佢为咗长治久安，就引进咗两件事。呢两件事咧犀利咯。3800年前，或者甚至有人讲是4000多年前，直至到现在都是影响到印度的。那是哪两件事呢？第一件事，他引进了这个他们自己阿利安人的宗教，这个宗教就是呢、这個年嗰陣時就叫婆羅門教啦，現在即係嘅印度教。咁因為婆羅門教咧，佢嘅經典就叫做吠陀，吠陀咧全部都係咧要用口去講嘅，直至到現在為止啊！你如果你去到印度，但係你唔係印度教徒啦，你就入唔到去噶啦。印度教咧好特別嘅，佢唔歡迎第啲人入去佢哋嘅寺院嘅，咁樣咧你聽唔到。佢所有嘅婆羅門，即係話佢哋嘅祭司咧，據說嚇，直至到現在啊，佢哋都係口語相傳嘅。哇，真係犀利啊！嚇，3800年、4000年前嘅《吠陀經》都可以係口語相傳嘅，但係不同之處，點解我話係革命性呢？就係、是、佛陀咧，佢所講嘅教説係公開咁樣同佢自己，不但只係佢自己嘅弟子，同埋咧佢喺多法會裏邊咧有外道啦、其他嘅人啦，都可以去聽嘅，所以咧係一個，可以講喺當時嚟講係一個革命性嘅一個講經說法。咁講咗第一樣咯，頭先話咧阿利安人引進咗第二樣嘢入嚟呢個印度，係影響到直至到現在嘅。頭先提過啦，就係、是《吠陀經》。《吠陀经》咧，里边咧有一首叫做《圆人歌》。喺呢首《圆人歌》里边，梵天是怎样呢？是用个口 生出了这个婆罗门。在他的肩生出了撒帝利，跟着在他的大腿生出了腓射，在他的腳底生出了首陀羅，哎，這些是什麼來的？為什麼會影響到甚至現在的印度呢？這四個就是四種性，就是這四種性是一致，是去統治階級呢？這個呢是由這個婆羅門和撒帝利去控制了整個印度的。咁所以呢，同佛陀用呢個人人平等又好唔同咯。所以呢，大家都係用口去傳教義，但係呢點解我講佛陀嗰個呢就係有革命性嘅。咁嗱，因為係口語相傳啦，咁樣呢好耐之後先有文字呢記載佛經嘅。咁大家都可以知道啦，經過幾百年口語相傳，可以剩翻嘅經有幾多呢？無從稽考。即係而家我好好彩，我哋都仲有好多佛經可以去讀。咁點樣先開始有呢個佛經呢？嗱，因為咧佛陀滅涅槃之後。點解都可以口語相傳都得呢？因為呢，因為呢個阿羅漢，阿羅漢係無學嘅，即係話呢，佢聽過佛陀講嗰啲經教呢，佢哋記得嘅。咁所以呢，點解可以一字咁傳落嚟？但係其他嘅撒帝利又好，或者普通嘅平民又好，佢哋咧係好難可以將全部嘅佛嘅教義記落嚟嘅，所以佢哋自己咧都偷偷地去記錄咗呢個佛陀所講嘅嘢，咁就會匯集咗成為佛經。咁好咯，咁《法句經》咧係一個最古老嘅經典之一，相信咧係佛陀當時咧用每去到不同嘅地方，用不同嘅語言去咧講喺法會裏邊講呢個道理啦。咁跟住咧有人咧就匯集成經。所以在宗教層面上呢，我哋呢認為呢個呢法句經係佛陀講嘅。法句經喺南傳嘅大藏經嘅經藏裏面擺咗喺邊度呢？喺小部嘅第二經。咁頭先已經介紹過啦，有三大文系有呢個大藏經嘅。南傳的大藏經呢，即是這個巴利文的大藏經，它的經藏呢只有五部而已。第一部長部，或者叫做尼柯耶， 列卡耶。咁样咧，呢个系巴利文嚟嘅。如果我哋梵文咧，就系阿 gamma， 即系阿含。所以咧，长部长尼阿耶，即系长阿含经。增支部，中部就系中阿含经。相应部，即是相应的尼阿耶，咦，好像我们没有这个相应的阿含经的、哦、原来相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都有，是看看不同人的根器，所以呢在我们汉传呢我们就译做这个《集阿含经》。咁最后一本啦，就系、是《增支部》，我哋就叫做《增一阿含经》。跟住第五部咧，头先讲咗啦，就系、是《小部》。咁样咧，喺呢个南传嘅《大藏经》里边咧，只系得五大部嘅啫。喺呢个《小部》里边咧，系冇呢个《大乘经》嘅。所以我喺第一堂嗰时讲。在南传的佛教差不多所有人包括不是佛教徒都好他们都会懂法句经但是他们会不懂这个金刚经和心经的原因就在这里了。那这个法句经又讲回法句经了法句经是收集了佛陀在三百几场的法会里面和众有情众有情的意思呢不只是人的虽然主要就是弟子里面呢讲经说法这里包括呢可以是鬼神阎魔都听到佛陀所讲的教法他的开示聚集的偈颂成为一本经的因为呢这本法句经里面的语句精炼而富有这个韵律朗诵阅读就你好像呢坐在佛陀前面听他讲经说法不论是一句又好一偈又好甚至整本经都好都会发出这个智慧的光芒为我们众生、啊、饱受这个烦恼煎熬的时候无疑真是一个清凉的甘露妙药就能够熄灭我们的无名热恼尤其是现在啦、啊、这个世界就有很多战争啦社会有很多纷乱啦自己就有很多这个惑业苦啦所以呢你听到法句经里面一首偈颂好像这个金刚经讲啦四句偈，哇！你即刻咧就觉得清凉，呢啲就系呢个甘露嘅妙药啦。法句经咧，汇集成经咧就喺王舍城第一次佛经结集嘅时候。由众阿罗汉众出在南传道呢跟我们北传有少少不同、哦、他特别强调呢只是法句经是由众阿罗汉众出是由阿难去结集的就不同呢其他的佛经就是阿难众出由众阿罗汉去这个认可的先成为经所以呢是一本很特别很特别的经如果在这个南传的巴利文的法句经呢有二十六品有四百二十三种不论南传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是没多没少的 同呢個北傳嘅唔同，同藏傳亦唔同，同呢個梵文都係唔同嘅。咁所以最早成立咧嘅法句經咧，之後咧一字字輾轉相傳啦。咁特別喺部派發展嘅時候咧，就法句經咧異名異本咧特別多。大家記唔記得啊？喺呢個知謙居士嘅序裏邊都有講啦。喺呢個佛教分裂之後，有唔同嘅部派，最少啊有五部都有呢個法句經嘅，實際上當然唔止啦。咁呢個咧就係講咗呢個法句經由佛陀時候，由呢個部派時候嘅法句經嘅一字流傳落嚟啦。好啦，到呢度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阿育王派遣傳教嘅團隊到各地，約喺呢個公元前255年所傳成立嘅法句經咧，當然嘅內容亦有唔同啦。點解話咁重要呢？我想向大家介紹阿育王嘅呢個團隊喺公元255年點解咁重要？因為阿育王原本咧，佢唔係信佛教嘅，後來佢篤信佛教，就集合咗五天竺同埋所有佢周邊嘅國家1000個阿羅漢做第三次結集，用咗9個月嘅時間就結集咗第三次嘅佛經。咁佢不特止做咗結集，佢仲將呢1000個阿羅漢其中一部分分咗做呢個傳教嘅團隊，有幾多啊？有9個團隊就喺呢個255年就去傳教，即係話咧，我哋佛教喺公元前255年已經係一個世界宗教，哇！同呢個天主教、伊斯蘭教成為呢個世界宗教咧，相差嘅時間咧，最少都撐咗幾百年啦。咁啊嗱，呢9個團隊係點樣去傳教，亦點樣成為呢個世界宗教咧？嗱，我用一用呢個印度嘅地圖，同大家講一講。呢個係現在嘅地圖，當時咧嘅阿育王統治嘅地方咧，就包括咗呢度冇嘅巴基斯坦，同埋當然就尼泊爾啦，即係佛陀出世嘅地方啦。但係呢嚿紅色嘅呢嚿係冇嘅，同埋底下南部咧都係冇嘅。咁所以咧，佢自己有五天竺就有五支咯，即係話咧呢個東南西北中就有五支，就喺自己印度境內去傳教。咁第六支係去邊度啦？我就用東南西北去講啦。第六支就係去咗呢個緬甸、泰國。咁即係話已經走出咗印度咯喎。咁跟住啦，南邊即係第七支啦，就傳咗去呢個印度嘅南部，因為印度嘅南部咧喺公元前咧一直咧都唔係印度嘅版圖之一嚟嘅。咁最重要嘅咧，佢仲傳咗嚟呢個當時叫石蘭啦，而家就叫做呢個斯里蘭卡啦。咁嗱，你睇到咯，東邊嗰支同埋南邊呢支非常非常之成功，就係現在絕大部分嘅南傳佛教 都是根据阿育王时间传来的佛经一致弘扬佛教到现在了。西边那支就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巴基斯坦沿住这个阿拉伯海一致传到去这个波斯，即是伊朗、伊拉克啦，直至到去到希腊。吓，去到希腊咁犀利？系啊，因为咧当时即系公元前嘅三世纪咧，希腊系最强嘅，佢有好多城邦国喺边度咧？喺阿富汗啦、伊朗啦、呢、这个伊拉克啦，喺好多地方都有嘅。所以咧，阿育王去结集嗰时候咧，有好多阿罗汉都系喺呢啲希腊嘅城邦里边嘅阿罗汉翻嚟同佢结集嘅，所以咧之后佢亦可以派咗佢哋翻去传教啦。但系好不幸啦，大家都知道啦，现在喺呢个不论系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去到呢个希腊，佛教咧都系一唔系可以弘扬得到嘅地方。咁跟住啦，最后一支啦，即系第九支。第九支咧就系、是、北边呢支啦。北边呢支咧就即系话出咗巴基斯坦啦，去到呢个阿富汗啦，同埋中亚。咁最重要嘅咧，就系、是、因为阿富汗呢度咧有一个山崖嘅，呢、这个山崖咧就系、是、咧当时都好啦，同我哋呢个西域咧已经咧系有好频密嘅交往噶啦，所以佛教亦可以从呢个阿富汗呢个山崖传到去西域，之后去到东汉时间就传到嚟中国，咁中国跟住咧就传到去日本、韩国同埋越南。所以嗱，大家睇到啦，点解呢个阿育王派嘅呢九个团队喺呢个公元前255年去弘扬佛法，就有现在嘅南传，直接嘅就有现在南传嘅佛教啦。跟住因为一致字西域一致将佛教传到嚟中国，变咗亦有北传嘅佛教啦。呢、这个你话系咪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同埋好重要嘅时间呢？咁因为啦，讲咗好多次噶啦，因为喺佛经里边咧，就好多时咧越传得耐，越传去唔同嘅地方咧，就有好多个版本，尤其是法句经。但是法句经呢有不同的版本，不同长短呢实际上没问题的，因为所有辑落来的都是佛陀的偈颂。那这个佛教即是刚才我讲的 南边那支团队啦，就去到这个石兰，即是现在伊斯兰了，这样呢就在那里呢就落地生根。初期呢的三藏都是用这个口耳相传的，直至到他们有位皇帝叫做毗多伽摩尼，在这个公元前43年至到这个17年，真真正正呢在这个石兰的僧团先有这个文字记载佛经。所以你看到了佛陀说法，直至到如果僧团里面这个只是小部分的，有呢记录这个佛经的呢已经相差500年了。咁法句经呢又叫做优陀那，佢嘅意思呢就係话呢佛陀自说嘅。据讲呢喺印度有一位法师叫做法鸠， 在这个公元前一世纪呢就再做一次的这个编撰，就成为呢当时在印度又好，在斯里兰卡都好的一本颇定型的法句经。嗱，呢本法句经咧有少少唔同喎，就唔系头先讲南传嘅巴利文嘅法句经，因为呢本咧据说系呢个梵文嘅法句经，佢系咧将呢个不同嘅品目就结集为唔同嘅品，所以咧就有不同的份量。那这本呢主要呢是有33品的、再介绍一下现在现存的完整无缺的版本的法句经呢有26品的，刚才讲了这个是最可以讲话一直，如果尤其是南传来讲呢就是说由佛陀时期一直传下来的，就是这个巴利文的法句经。39品的就是我们今次会选读的阿支谦居士的法句经。33品的呢刚才所讲了就是阿法鸠法师他在公元前一世纪再辑录 的一本法句经。那之后呢藏传亦有法句经叫做这个法集要众，实际上我哋汉传都有嘅呢本，就喺呢个宋朝嗰阵时咧翻译出嚟嘅。咁所以咧，不同嘅法句经同巴利文嘅法句经咧，有好多地方咧不一定系一模一样嘅。咁唔好理佢点样都好啦，因为法句经咧行文简易、简洁。忠实咁样记录咗佛陀所要讲嘅嘢，所以咧喺部派嘅佛教系非常之重视嘅，甚至到现在啊，斯里兰卡，如果你想考比丘嘅资格，一定都要读呢个法句经。咁现存的法句经呢可以用语言去区分呢就有五种，巴利文就是有26品，有423个偈颂。第二个的语言呢就是坚陀罗语，坚陀罗语呢即是说现在在这个印度的小小的西北部絕大部分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巴基斯坦的了。第三个呢就是梵语。第四个就是藏译。藏译的法句经呢都是33品的。是这么多本法句经里面呢最多偈颂的，有991偈。那汉译的法句经呢如果是完整的版本呢有三本。第一本就是东吴时期，即是我们今次所讲的法句经，就在这个224年就已经翻译了出来的了，是由这个天竺维子兰，有些人呢就读这个是维其兰的、约定俗成，实际上没什么所谓的，但是如果呢用梵文 去看呢是 Vijna， 所以呢读这个维子兰呢就比較好少少，同埋呢個竺象嚴啦，同埋支謙嘅團隊一齊翻譯出嚟嘅，就有39品，有752首嘅偈頌。第二本嘅法句經就係呢個出耀經，係姚秦時期，即係阿鸠摩罗什法師嘅時期啦，就係、是、由呢個竺佛念和一位在延宾国来的法师增加拔情是翻译的，是有33品，但是为什么有写到34品呢？因为有些版本呢 就是將那個呢放入品就分開了做有一品叫做不放入品，咁裏面呢就大約有862首偈頌。咁最後一本啦，原但嗱呢本呢出要經呢唔只係有偈頌嘅，同埋裏面有好多故事嘅，所以呢喺本頗大嘅經有二十卷嘅。咁最後一本呢就係、是、叫做法集要眾經，都係由呢個印度嘅法師譯出嚟嘅，佢叫做天色哉，是在这个宋太宗雍熙二年，即是985年译出的，有33品，有928首偈颂。实际上翻译这个佛经呢到宋朝呢就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呢？相对在印度呢这个呢佛教已經是式微了，到這個南宋，實際上呢佛教在印度已經滅亡了，所以呢你見到我們漢傳的佛經最多呢都是在這個去到宋朝就再沒有這個新翻譯的經典出嚟啦。好啦，或者今堂我哋就講到呢度啦，下堂再續講，多謝大家。